今天刚好都有一些事情啊，我在公司呢，一个同事在跟我讲，他很受不了他儿子，违抗他，然后跟他大小声这样子。那我在网络上也收到好几个，大概都跟这个信息有点关系哈。那，还有早上一个同学在问我一个问题哈，他是说呢，Anita Mojani， 你们都知道这个人嘛，也看过这个书嘛，对不对？他书里面是提到说呢，他从濒死昏迷24小时之后，然后呢回来了，在3天之后呢，全身的癌细胞，全身到处都是像番薯有那么大的癌细胞，3天全部都好了。那他是在强调说，他的癌细胞好，不是任何的什么正面想法，也不是什么信念的结果，他是说呢，他来自一个存在的觉知状态，然后他放弃了很多有害的思想。好，那其实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是真的去想一想看哈，我们真的要花好大好大好大的力气，还不能做自己。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像安妮塔她的过去，她从小时候哈，她是一个印度人，但是她跟别人的皮肤不一样，到处被欺负，对不对？那她因为是女生，所以她必须要被要求遵守所有印度人非常严格的一个女生的标准。然后他高中毕业不能念大学，因为他必须要嫁人。那嫁人之前，他不能离开家，不能跟朋友晚上出去等等。然后结了婚之后呢，他必须要完完全全伪装成印度家庭需要他伪装的那一面。好，那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只是要做我自己，然后我必须要跟所有人说道歉。”那即使我跟所有人说道歉，我还是不能做我自己。好，那假如说你今天看今天的一个课文内容，坦白说，我这样讲哈，如果你在崇拜任何别人啊，那以别人的力量为力量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学赛斯，我也不觉得你有看过赛斯书。那如果你需要别人崇拜你，你也没有看过赛斯书。因为赛斯他主要的论点在于回到你自己，做你自己，以你自己为一个生命的中心。因为这个世界是因为你有觉知，所以觉察到这个世界。那你真正要做的是什么？是用你的感觉、你的想法，以你为中心的去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嘛？对吗？那当下是威力字典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它就是你创造的一个本钱，一个基础。那现在问题是说，好像到现在为止，我们连做我们自己都很困难，对吗？那我们也不要别人做他自己。像我今天我的同事在问我说，他的儿子女儿都非常的忤逆他了哈。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希不希望你的儿子比你好？他说希望啊。那如果他忤逆你的意思是什么？他看不起你，对吗？那他是不是比你好？显然嘛，对吗？那他对抗你的意思是什么？他有独立的想法，那你要不要高兴呢？他说，可是他很自私。我说，那自私的意思是他很会保护他自己，对吗？那为什么你不要他保护他自己呢？为什么他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呢？如果你放手的话，你会反过头来听他在说些什么，他能教你什么，而你们的关系会变得非常好。我今天刚好也有两三个从网络上回馈回来的，我也不认识他了。那他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课程帮助他非常大，因为如果你回到你自己，你就不会想要伪装任何事情给别人看，那你就不会要求别人伪装一个情况来让你看，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同，对吗？那我们大家都不同的时候，我为什么需要？我今天到买了一张票到迪士尼乐园玩，然后到了迪士尼乐园说：“ 欸，哥哥你来玩哦，不，你比较会玩，你帮我玩，我买票，我都看你玩，是这样子吗？不是，对吗？我来到这里，的确我有很多人生的问题，的确我有很多烦恼，可是呢，这个烦恼是我以我的心、我的感觉、我尊重我的想法为中心，我可以参考所有的人的意见，所以任何人有智慧的或没有智慧的，他给我意见，我拿来参考，那我来挑，这是我要的，这是我不要的。好，那我吸收它变成我自己的东西，然后我来创造我的实相，对吗？所以你不是要去崇拜别人，而是说你必须要回到你以你自己的感觉，尊重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再去参考，把别人的意见当参考。好，今天翘子在这边上课，不管他上的好怎么样好哈，如果我一再强调，如果我的想法跟你有相冲突的话，请你以你的为对，因为毕竟在你的世界，你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你是你的实相的中心。今天就算你迷失了，你还是这宇宙的中心。你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宇宙的中心，因为当你没有觉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没有觉知了，不是吗？好，当你昏倒的时候，这世界还存在吗？当你在这里上课的时候，台湾的、大陆的家人还在吗？对吗？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现在的科学家他们也一再强调哈，你看到任何人是你用你的信念去建构他，那你没有看到他的时候他是波，你看到的时候他才是粒子，他才是实存体。你没有看到他之前，他都是一个波。你说那边有业量，有实体的业量，没有，那边是波。好，这是科学家说的，量子力学家说的。好，那我参考过很多的不同的宗教团体或者是成长团体，他们都还是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怎么样回到你自己，因为你的感觉是必须要被你非常的尊重的。那你要做你自己，好，要尊重你的感觉，要以你为中心来发展。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再好的成就又如何？因为你不在自己的感觉跟感情之下走你自己的路。好，有很多女性的朋友会被要求说啊，你嫁先生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那问题是我又不想当狗，我也不想当鸡是吗？所以你做你自己，如果因此有一个不好的结果，那你也就认了，因为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可是当你愿意去勇敢的做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真的可以照亮好多别人，而且因为你做你自己你很快乐，而且你有力量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好，所以我其实我刚才在谈那个安妮塔的事情了哈，其实是因为他不晓得信念是什么啦，所以他说不是因为信念的关系。不过呢，他如果再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放弃了一些有害的思想，那信念是什么？就思想的集成物嘛，对不对？信念是什么？信念是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嘛。那不管他在什么时候，他有一个有心智在觉察他自己的时候，这都叫做信念呢。但是他以为别人说的信念是说，哦，我就相信这个事情，我就相信，不是那样了。你越相信某件事情，其实你是怎么样？正面的想法是从负面而来的，不是吗？我要大方，我要大方。为什么你要大方？为什么大方对你那么重要？因为你觉得你很小气啊，所以你要表现出大方的品格出来嘛。那、啊、我今天要对人家微笑，我要对人家很好，那其实你真正的想法是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一定不会受人家欢迎，对吗？那你反而比那些他敢哭敢笑的人更没有勇气啊。所以信念并不是我们以为的是说啊，一个正面思想，然后一个正面的动作，不是的。它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由衷的感觉。它是由衷由内而外你自己的感觉，而这个感觉呢，你从头到尾都跟人家都不一样，你必须要尊重你自己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崇拜别人的话，你是把你的创造实际的力量去交给别人，可是他没有办法帮你创造啊，因为他不是你，他没有你的后设思想啊，他的思想方式跟他的感觉方式跟你不一样啊，对吗？那你要别人崇拜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别人崇拜你的意思是你不让别人做他自己，而你要他用他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力量吗？不是这样子吗？那你是自己觉得没有力量才需要这样做啊。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有力量的话，我在开玩笑，一个朋友问我说，哎，你跟家人一起去外面吃饭，你们每个礼拜去吃饭都是谁做决定？我说都他们啊。我说为什么你不做决定？是不是你不敢讲？我说不是，因为我怎么煮都是我都觉得是最好吃的。我自己可以煮最好吃的东西，那么那些你们要吃不是那么好吃的，你们就自己选就好了，不是这样吗？我如果要吃，我就煮给自己吃，不是很精致吗？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是吗？好，那其实这是一个说法，就是那对你来讲，哪些想法是对的，哪些想法是不对的，是谁在决定的？阁下各位，你在做决定，对吗？那别人认为好，你不认为不好，那有什么用呢？我说今天鱼丸很好吃，你说哦那个太油我不要，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啊。你今天想早走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或者是我们希望带来的信息是什么？请你尊重你自己，请你找到自己的力量，好，请你过你自己的人生，不是要叫你做别人的人生，不是要你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好，而且呢再说，就算你今天这样想，明天可不可以另外一种想法？可以啊，就好像换衣服一样啊。阿妮塔她说要订婚是她自己决定的，她说她很喜欢那个男生，对吧？那后来要悔婚谁决定的？仍然是她自己啊。那奇怪，才几天你要跟人家结婚，然后又要悔婚，然后要逃婚，不行吗？可以吗？当时决定错误不行吗？所以任何时候你都有可能做决定，而这个决定不是那么好，可是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有新的方案，对吗？我可不可以有新的方案？可以啊。那我怎么不忠实以前的方案？我现在忠实自己的想法，就是忠实我的方案呢？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信念就好像衣服，我今天拿这件衣服来穿，因为我今天喜欢红色的，然后看到你的人会说，乔老师你喜欢穿红色的？没有，我今天不是，今天穿蓝色的，对吗？乔老师你喜欢穿蓝色？没有，我明天又穿别的颜色，可以吗？可以啊。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终究来讲，我们真的要做我们自己，在现在这么长久的时间或者是岁月过去之后，好像是一个奢侈的事情，因为有很多感觉你真的不敢说，有很多感觉你真的不敢做，有很多决定你真的不敢下那个决定。可是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我们的日子是有限的，而且我们来这里为什么我们出生，是因为我们带着上天的使命，对吗？每一个人就是天命之谓性嘛，对不对？你的特质都是天命啊。那所以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行使你的特质，不是行使任何一个人的特质。还有呢，不会有相同的标准跟大家一致的想法，这不会发生。可能蛮接近，但是不会发生。没有一个道德标准可以让所有人都同时接受。好，像安妮塔碰到的情况就是，他小学去教会学校。所有人都跟他讲说，如果你不信教的话，你会下地狱啊，那你上不了天堂。那你不信的话，你问老师，问那个玛丽，好，那他就去问玛丽，玛丽说是啊，你如果不信宗教的话，你就会下地狱。那他很害怕，害怕他都不敢睡觉了啊。那后来跑到一个英国学校，所有的英国学校他们的标准是另外的，他不喜欢你那个黑炭的脸，然后不喜欢你的黑头发，他不喜欢你那个印度教，对吗？那可是每一个人在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环境、他们的文明里面，我觉得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到尊重。 如果你学赛斯没有学到一种状态，就是我看所有的人，我尊敬他们就像尊敬我自己一样，不管他是谁。而我尊敬我自己，我会把我自己的想法也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好，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老天爷是老天爷的事，他是他的事，我是我的事，我要管是我的，管我的事，不是管他的事。可是他跟我有关系没有关，他既然是跟你有关系，问题是他之所以会来你身边或造成你的痛苦，你要看看这些痛苦，这些不平衡的东西，他带给你的意义，他带给你的用处是什么。好，我是觉得今天这一堂课他提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是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就是说我有一个想法，所以我会产生一种情绪，而这个情绪它会变成一个化学物质，鬼影式的化学物质，也就是物理量子学家不能知道的那个电子中的幽灵，那个你不晓得它是什么，可是赛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化学物质。而这个化学物质到一个门槛，它累积到一个门槛，某种情绪被累积到一个门槛的时候，它会变成电性实相。那赛斯又告诉我们说，在你们物质实相的上面一层叫电性实相，而当它是电性实相的时候，它直接变成物质对等物，然后它直接从内在投射到外在，而你们的世界是一个投射的世界。那之前我也提到一个情况，其实量子力学当中他也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以为的下一个次元在哪里呢？它是存在于10的负33次方公分里面。好，这个是他们有实际，他说10的负16次方到10的33次方这么小，有多小呢？我最近才知道有多小，因为一个朋友拿一个数字给我猜啊，叫我移动两根火柴盒齁。我在移动的时候我发现把它当次方的话齁，就等于11的1158还多少这样子。那我就要试看说那到底是多大。11乘11次方的时候齁，已经是三四百亿了，三四百兆了。那11乘12除不出来了，因为它已经超过计算机爆炸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10的负16次方跟10的负32 33次方到底有多小？物理学家说，现有的地球上的仪器最多到负16，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所以他们认为在负33的那么小的地方是有东西，而且是向物质世界投射出来的。奇怪的就是物理学家的说法跟赛斯的说法是一模一样，他说这个世界是由内在世界所投射出来的，而这个那个投射出来的那个世界在这里叫做电性实相，它是以电性的方式存在的。那电性的方式存在，这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电只有那个电灯的电，我们不知道有另外一种我们无法发现的电。那根据赛斯的说法说，在这个世界上有4种电，你们只知道一种，另外3种你们不知道。好，那当富兰克林发明电的时候，我们才有今天的文明，对不对？有电脑，有什么很方便嘛，对不对？可是当一种电，它是从哪里来？它是从你情绪而来。它从情绪而来，情绪当到一个华值的时候，一个临界点，它累积到一个临界点的，它直接变成电性，直接从负33次方的那个地方直接投射到物质世界，直接创造它的对等物。这样有清楚吗？很清楚对吗？好，好，那再继续，他说就好像你的身体是在一种经验的变动，以化学的互相变化中状态中，好，大气也是一样。你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它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固定的身体，它不断的在经验变动，它不断的用化学交互作用在进行，所以你荷尔蒙的状态，你的各种状态，它随时在变化，情绪也不断在变化。你就算没有情绪，你的身体也不断在变化，但这个变化你并不知道，对吗？你并不知道，你并不知道它是怎么在变化。那奇怪了，那有很多我们身体上的器官， 我都知道，我都能碰得到。可是有很多我们明明是我们的身体，可是你却无法控制。那现在问题都出在哪里？问题都出在那个你没有办法控制的部分，不随意的部分，对吗？你的血压你碰不到，你的荷尔蒙，你的其他的器官的任何状况，你的白血球怎么运作，红血球怎么运作，你无法控制，对吗？是不是？那谁在控制那个东西？还是来自我刚才讲的那个，是你的信念产生情绪，而情绪变成在意识心，也就是在我们这身体的上一层，就是我们这是物质世界，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存有，那在中间有一个叫做意识心，意识心跨越在两个实相之间，在那个地方产生变化。好，那佛经也印证这样一个说法，就你有六识，上面有一个叫莫那识，在上面有一个叫阿赖耶识。那莫那识它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心，它控制什么？控制我们的一些不随意的部分。什么叫不随意部分呢？脸上长条啊，血压增高，或者是有很多你莫名其妙的一些状态，对吗？那个东西是不随意的部分。你什么时候要上厕所你并不知道，突然间下一秒钟觉得忍不可忍，对不对？就是没有办法去忍耐。那所以你的身体它其实一直在经验着变动，而化学物质在不断的变动，而那个东西跟我上面提的那个化学质被情绪造成电信实像有关。这样会太那个吗？ OK 齁，还忍耐下去齁。 OK， 他说大气也是一样，大气你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高气压，什么样的低气压吗？你不知道，对不对？你大概可以知道气候的变化，可是你真的不知道明天的天气会怎样，因为它不断在形成嘛。像台湾哪一天要有台风会知道吗？要有几个台风知道吗？不知道。那为什么会有台风呢？低气压，对不对？那一样的，我们有没有低气压呢？我们情绪也有低气压啊。那低气压会不会影响身体？会不会影响风暴呢？一切的东西都在哪里？忍耐里面。你忍耐，情绪一忍耐，会产生什么？低气压嘛。低气压，有低气压会消掉吗？不会。那台风才刮得掉，对吗？你要刮个台风才完呢、啊。刮台风也没有关系，没关系，了解吗？不要怕，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去做自己。好，你反而有的时候把内心清得干干净净，那一种状态哈，就是我们说的内在觉知状态，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过多的自我价值的那个状态，就是你跟你的内在行动是合一的。那为什么我刚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在赛事书一开始就提到那个三个两难之举，对不对？一切万有就是因为他很好奇，因为他很爱玩，所以他创造好多好多不同的森罗万象，很多不同的世界，很多不同的宇宙，对吗？那我们也是一样啊，那就是我们能量所在啊。刚刚我大哥有在提到说，你那个文章写得不错，我说当然不错啊，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力啊。如果你的一生当中已经没有好奇心了，已经没有好玩了，你会用很多地方来平衡这个部分。你的灾难，你的身体不健康，那不是灾难，不是身体不健康，而是什么？而是一个创造性的基础，它让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好，你已经低迷了，你用这种方式来平衡你自己，你没有在做你自己，你好不快乐。那如果真的那么不快乐，干脆回家算了，回去妈妈秀秀，没，我是说那个老天的家，对吗？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齁，在另外一个层面，大气反应存在身体之内，所有的心灵，所有的化学物跟电信实像都反应在大气里面，在都反应在你的大气，又反应存在于身体之内的所有心灵跟化学跟电信实像。大气对你的身体有没有影响？有吗？你阴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心情特别坏？那有的时候某些天气状况也会影响你的灵修状态，对吗？ 佛陀是目睹明星才悟道的，对吗？好，在某一个天将黎明的时候，那个时候护理子特别的强。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赛事有提，他说其实很好的时间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大概四五点。那有的时候我就会蛮喜欢或者习惯在蛮早起来的，如果经常在微信跟你们乱搞的时候，大概都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好，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天气的状态跟你的身体状态会产生心灵化学跟电磁的影响。好，那这样来讲的话，在流过你血管的血之流跟流过大地的风之流之间少有不同。因为为什么？因为天气会影响你，你会影响天气，对不对？我们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吗？天气会影响你，很多人已经慢慢知道了，可是你影响天气你却不知道。如果这个地方很多人生活得很痛苦，常常会发生地震啊、灾难啊那些东西，好，你去观察一下或者是做一些研究，你会发现到说常常出事情的话，像徽州他们的生活品质不好，常常会有一些变化变动这样子，或灾难或旱灾或什么之类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流过你血管的血之流跟流过大地的风之流少有不同。如果你看过有一本书叫给环尼沙的二十二封信，对不对？那他提到一种状态，就是这个地方干燥到已经快要完蛋了，整个地都裂开了，很可怕。他说他请人过来，那这个人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办法，不过呢你在这个地方盖个房子，让我在这边生活几天。他生活了三天之后，真的就下大雨。哇，这个科学家齁，太好奇了，你教我这一招好不好？这太好用了嘛，对不对？也不用去天上去撒什么干冰啊，对不对？我就在这边就静坐一下。他说不是，他说我看到你们的天气的时候，我的心跟天气一样的慌乱，可是我让我自己平息。那么天气，因为就在这个地区，既然有一个生物或一个森林，它是平息的，它就自然而然带给所有的生命的平息。你有没有看过辛巴，狮子王，对不对？当他把那个鼠鼠赶掉之后，那个干燥的土地全部都恢复正常。当然这是小说啦，好，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说哈，如果你在你家里，大家都绑得很紧，每一个人都互相批评来批评去，好像什么事情都无解。可是如果当你的心平息之后，好，你会直接的造成这个家的所有的人雨露均沾，大家都会过得非常快乐，对吗？一个当他的心是平的人，他不再厌尤，不再去产生一个愤怒，那么这样的话，就算一个也会带给所有的这个大地都被滋润到。这是那个也是科学家写的书，好，那叫什么什么米什么瑞米，好，反正你们要的话之前的那个上面都有嘛，可以去看一下。所以你的重要性真的不再小，好，那你跟大地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少。那其实想一下，连大气都跟你有关系，那到底我们在害怕什么？那到底我们在伪装什么？我们如果什么事情都伪装，我们都不敢做我们自己的话，那到底我们来人间做什么？那到底我们人生有什么好玩的？人生如果没有好玩的话，你就发现到说，流过你血管的血跟流过大地的风都好像是低气压会起台风，对吗？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仿佛一个在内在而一个在外在。所以我今天写的 email 是提到说，所谓的天人合一，所谓的民包物宜，万物皆备于我心，它不是一个概念。以现在今天所讲的东西，它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你内心的这个心理路程，你的血泪痛苦，它会直接的洒在你周边的人的身上， 你以为我就是要把这个人更正过来，我要把我儿子把他教训到很好，我以前都不会弹钢琴，我现在要我儿子很会弹，我以前很不会读书，然后呢我叫我儿子很会读书，对吧？因为你做不到，要别人帮你做。可是坦白说，你不需要这样做，你要做的只是你自己把它做好。如果你心是平静的，你接受他是他自己，你是你自己，老天是老天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你的心呢，在随时都是无念自由行，他没有太多念，他的念都只集中在什么？只集中在处理眼前的事情的一个创造性的难题解答。好，他说这两者之间，流过大地的这个风跟流过你血液的血，这两者之间呢，都是同样的相关、相互关系跟运动的展现。那更进一步来讲的话，你们的行星跟你们一样，也有一个身体，我们的行星也是个身体。那就如同你们的协议遵循的某种意识模式，风也是一样。好，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我们是创造大自然的啊。所以那么说的话，你们是在这个地球的身体里面，你身体里面的白血球会说：“主人啊，你知道吗？我好厉害哦！你看我从我奔跑的多快哦，多么会送食物，然后我会怎么样杀死不好的细菌。”细胞，他会觉得他，可是你完全不知道啊，对吧？那我们在地球这个身体里面，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很厉害，对啊。所以就如同你们身体内的细胞影响身体一样，你们的身体也影响到这个地球的更大的身体。所以一个身体在一个身体在一个身体之内，到底有多少身体？当然，如果用这样讲，就要更多了。但是如果以之前的话的说法是说，我们人有四个身体嘛，也就是你以为的肉体，对不对？那你住在这个肉体里面嘛，你明明住在里面，因为你有的时候不住的，睡着的时候你就离开，对吗？死掉你也离开嘛，对不对？那安妮塔是说，他死掉之后，他觉得，诶，我还是一样可以想啊，我还是一样，我都感觉我现在很舒服啊，可是那个身体在那边好奇怪哦，它快要坏掉了啊。所以你有至少有灵体嘛。那灵体后面我们提到那个心智体，也就是我刚提到那个莫纳士、哦、那是第三个身体，那至少还有第四个身体啊，阿赖耶啊，阿赖耶是，是的意思是什么？是的是活的啊，活的才有是啊，对吗？所以大地有没有是？有啊、哦、那邪赛斯、哦、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放在心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多次元人格，我们是个多次元人格，所有的宗教都试图告诉你有一个内在的天地，有一个天，有一个你看不见的那个东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整个操作的过程，我们会用完全不同的人生哲学在操作我们的现有的身体，现有的这个生活状态。他说在任何一个当地的换为天气、忠实环境、个人的情感。台湾为什么那么多台风啊？你看每天都有人在示威游行，难道不会有台风吗？地形有高山的地方啊，也喜马拉雅山那边也没台风啊。是，等一下他会跟你解释、哦、有一群人他会选择这个地方来居住，因为这样的地方让他有一个活力，他经常会有一种爆发性的破坏，让他随时处在一个我能创造的状态，我随时接受挑战、哦、我随时必须要很大的活力，然后房子被吹倒了要怎样擦干眼泪赶快又重来。可是有些人他就选择不在那个区域，因为他们的原始初始信念，他们觉得我不玩这个啊。好，那选择这个地区，你来之前选择的，你本来比如说我选择非洲的这个乌干达好了，好，那我就一定要跟这些野兽们啊去混战，对不对？ 那可是你没有选啊，你选在美国啊，对吗？所以就是你选择的，我们的环境既然是我们身体的延伸，啊，我们的身体既然是我们新的一面镜子，那你新的一面镜子从你的身体反照，对不对？那环境有没有反照你的心？有啊，有啊。所以你住在哪里是什么心态啊？天气忠实反映个人的情感，而整体天气模式则遵循着情感更深的内在节奏。所以这一地方的人都很伤心，这个地方的人都很保守。好，那可能你住在的是沙漠地区，因为你某些部分你就必须要是那么干旱才行，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些住在地震的人，这里就解释这个问题，被吸引到这样的一个地点，一投胎就住在地震区，像台湾也是地震带嘛，哦，我们加州也是地震带，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们对外面环境以他们自己十分私密的精神跟情感模式之间有惊人的关系，啊，有个天生的了解，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阿妮塔要去投胎当印度教呢？为什么我们会是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坏的问题，而是你拿它来用作什么用途，它是你创造性的基础。以赛斯的讲法，你现在的所有环境，它是你能够创造性的基础，真的很符合其他各种宗派的说法。当下是威力之点，或伊卡托雷的当下的力量，对不对？像克里斯拉穆提的超越时空，他就提到说根本就没有更理想的自己，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更理想的自己，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更理想的自己的时候，你现在马上是产生罪恶感，而你必须要往那个方向走。那你如果把你的专注力或你的创造力的开发有没有办法到更好？有啊，但是并不需要先把自己认为说我必须要更做更好我才是一个好人。你看阿妮塔的问题是什么？他从小都不是好，都有问题，对吗？从小，基督教认为说他不信教不好，到英国的学校，英国人认为说你这个黑炭，然后又是黑头啊，又印度教，对吗？然后结婚啊，他觉得说结婚有这么困难吗？怎么会这么困难？我是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结个婚大家都在解啊，为什么我会这么问题？我必须要逃婚的方式来处理我自己的情况，对吗？所以他一直在一种状态，就是说他觉得他真的没有办法做他自己，所以产生癌症并没有什么稀奇啊，尤其是理性方面的癌症，像乳癌之类的，那就是理性角色出问题。你在当拟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整个能量好像不得不压抑在一个某一种状态之下，被文化被这个社会风气跟或者是家庭，然后你会觉得说我就是没有办法。但是阿妮塔告诉你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想逃婚他就逃婚了，不管压力再大他就逃啊，对吗？那有没有找到他的什么真命天子？有啊，他有找到啊，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努力的看自己的感觉，忠实自己的感觉，尊重自己的想法啊，就是才是一直的教导，哦，尤其我们最近在看那个梦进化价值完成，哦，或者是个人实相本质22章21章，他一再的强调，如果你不注重你的感觉，你至少慈悲一点，对自己的感觉尊重一下嘛，不然你来做什么？对啊，你到迪士尼乐园然后就叫别人去玩给你看干嘛，自己去玩玩看，摔倒起来就好啦，对不对？摔两次然后第三次就会了，对吧？好，他说在那边你可以找到那些精力旺盛的人，不稳定且急躁而极有极强创造力跟发明能力的人。所以住在台湾有那么多的台风或有那么多的地震，因为他们那些人精力旺盛。台湾人是不是精力旺盛？你不管到哪里都有看到台湾人，都有看到台湾商人，对不对？好厉害，对不对？而且都做得很不错，对不对？就是精力旺盛啊，打不死的蟑螂啊，对不对？然后不稳定，台湾人很不稳定，对不对？天天都在抗争，然后 很急躁很过分而有强烈的创造跟发明能力。各位我想你们也是嘛，齁。所以然而呢，那些人需要把他自己以实相的一个强烈刺激后冲击相对抗，在那边才能对抗嘛。你怎么会是受害者身在台湾被台风吹？你怎么有可能是受害者身在回教国家然后受到回教的文明的限制？不是，你是利用他好不好？你为什么生病？因为你利用他。你为了找一个不好的老公或老婆，你利用他来激发你内心的某些潜力。你的所有的不是都是一个创造性的基础，它都是一个创造性的基础，不然你在创造什么？只告诉你两句话而已啊，你创造你的实相啊。那当下是威力之点啊，当下威力之点是说所有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你能够使力量的地方啊，是你创造力的地方啊。那我们昨天有礼拜天有提到嘛，齁，你有没有活在你的位置上，有没有尊重你自己的意见，齁，从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就好像你崇拜别人不是吗？你要别人崇拜也不是吗？你愤怒你伤心你害怕你恐惧你有罪恶感，那个都不是。你有秘密而且秘密被人家知道很痛苦，那个都不是。你没有接受自己。如果你有接受自己，来啊，我就不好，不好的很不好，有不好的很好啊，我就是这种样子，因为老天生我，又不是我要这样。我尊重我的想法，我活我自己啊，我干嘛要活你？因为我不是你啊，对不对？你家有一只蜘蛛，你跟他讲跟我狗一样，我跟你讲，你当我的宠物，每天都要汪汪，他都没办法，他只能织网嘛，对不对？他能够不织网吗？不会啊，他一定会织网啊。那别人的标准有什么用？没用嘛。呀，你的标准才有用嘛，是不是这样子 ？OK， 好啊。他说常常跟社会现状有极大的不耐跟寻常的活力，那这样的话会产生什么？这样的人过着极高张力的生活，而集体的排出非比寻常大量的所谓鬼影化学物。各位你们有没有去过日本玩？你到日本的感觉是什么？天哪，他们可不可以走路慢一点？你有没有觉得走路是这样子，都是在跑的？为什么？张力嘛。你到台湾，其实台湾人走路也蛮快的。如果你到我上次到那个像秘鲁啊，走路是慢慢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那个没有挥高张力的生活，而我们过着高张力。那这个高张力的生活会集体排出很大量的鬼影化学物。你不要被鬼影化学物吓到了哈，他其实在讲的就是你的情绪状态了。情绪本来就会产生化学物嘛，对不对？你情绪很高涨的时候，会有一些毒素，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一样的那些毒素不是只有在身体，它也在大气里面，而且所有的人都会排出那些所有的鬼影化学物。好，那这样的话，大量的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呢？这些情绪是灰石子的物质，是不稳定而直接影响到地球结构深层的电磁性的健全。如果每天都在想说啊，福岛辐射会死掉很多人了，啊，这个地球快要毁灭了，听说这个世纪人类快要完蛋了，快要变成Ice Age 哈，因为我只看到 Ice Age 4了哈。到 fight 的时候大概就没有了。总而言之，你一直在散播恐惧，散播不愉快。如果你在听人家讲话或信任何宗教，他提供你的是恐惧，他就在提供你非比寻常的所谓的鬼影化学物，没什么好处啦，没什么好处。阿哉，好像 ghost chemical 那一类的，我知道 ghost 啦，齁。啊，化学物应该是 chemical 嘛。我是有看到，但是我忘记了，齁。那物理学家把它当作是，我有一本书，我那天给大家看嘛，那本书叫做电子中的幽灵。电子它不但在绕行才形成你的身体，对不对？ 电子一直绕行才形成我们说的结构物嘛，所以100多种周期元素，对不对？可是问题是电子为什么要这样绕？它是从那个波演化学物来，电性实相来的。它其实赛斯在早期课他讲得很清楚。好，那我最近在看克里斯拉穆提的书嘛，他提到他跟那个大卫伯姆在讨论，大卫伯姆就是那个爱因斯坦的同事，那他核子弹最会造成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了齁。他是量子力学的始祖这样。他就提到说齁，赫氏问他说，你在做科学研究有没有发现到是有一些东西是在内在实相创造？他说不是一些，是很多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看这些东西齁，他们的一个对谈或他们做出来的实验，就会发现到说，他提到说你的显世界从影世界来了，影世界从超影世界来，超影世界从超超影世界，超超影世界从超超影世界来的。那你就发现到说，为什么一切唯心造？为什么情感、思维、想象力跟你的行动会这么样的严重影响到你的人生状态？那当然，话说了，当我们了解他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我们马上会说：“哎，各位，那我们赶快要好好来正面思想。”可是，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你有的时候不正面思想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啊，完了，死了！我现在情绪很低落，对不对？但是其实不是啦，就是你只要接受所有你是的自己就可以了啦。好，也就是阿妮塔在讲的那个存在的觉知状态，内在的觉知状态，好像是说，当我不没有自我，我没有一个自我在一直在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在有一个东西叫什么？佛经叫做自信、天性、天命、自我特质这种东西，或者你的个人性，而这个个人性呢，让它完全发挥出来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是最精彩的，你的灵感都随着你在走的，而且你所要的知识，在我们那个梦境化价值完成讲得很清楚，你站在知识的中心，你站在宇宙的中心，只要你真的跟你的内在的觉知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身体会疗愈，你的所有的创造会变得最好。一再的一再的强调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我们说的存在的觉知状态。它并不是对，没有错，它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正面思想，它也不是你以为的怎么样去增加某一种信念，而是回到一个我是一条狗，我就汪汪。好，那这个时候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叫狗汪汪，对不对？因为你才会很旺嘛，对不对？ OK， 那继续齁。他说在所有的情况里面齁，那有一些地方有发生地震，可是没有人居住啊。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赛斯这老鬼啊，他也是很厉害的，他知道你会问这种问题。他说对啊，有些地震啊也发生在没有人的地区啊，但所有的情况它其实还是精神性的，你不可以在外在里面去找到。他举个例子，他说好像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中风啦齁，他不只是中风那个地方会出问题嘛，而是它会相对的移到你有一些地方也会出问题，因为那个都是你是身体的一部分啊，你会从那个地方把你的负面能量推出去啊，因为都是你的身体啊。所以他是跟你讲说，其实根源还是精神性，你不能在外在的属性上找到。地震常常跟很大的社会变迁或不安的那一段时间相关联，那连地震都是的话，你家发生的事情不是跟你一直的心情有关吗？如果你一直看不起自己，如果你一直觉得你需要别人照顾你，你一直觉得别人要爱你，你要依赖别人才能够生活，那这种恐惧怎么会不引起你内心的地震跟环境的地震呢？所以断层也是这样开始的，向外延伸，然后他们可能影响到另外一桌上的一般人，说没有人居住的地区，这是在解释前面那个部分啦，或者是岛屿，或者是引起另外一边的海啸。好，正如一次的中风也会影响到很远的一部分的身体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万物一体，好， 天人合一，它其实是不是一个概念啊。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慈悲的心对着所有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奇怪，你的环境怎么搞的都变好了，那些以前要处理的问题全部不需要处理，要处理的只有自己的心态。因为你的心态直接会变成化学物，直接会变成电信，直接会影响它的所有的大气的变化，然后你人事所有的一切的，因为不过是个镜子而已嘛，身体是你的镜子，那环境周边的人，你的亲密关系难道不是你心的一面镜子吗？如果不是，就把赛斯撕掉好了，因为他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骗人的，对吧？对啊。所以你不需要一个自我意识的心智才能感受。什么叫有意识的自我意识的心智呢？就自我嘛。你不需要一个自我才能感受这个世界啦，因为你还有一个内在的我嘛。而且那个是你把它分为内外跟外，内在跟外在，其实根本就是一个我嘛。所以在过去，地震以同样的方式代表了物种的情感模式、意识的不稳定状态、发展的自然现象，而更改变了意识状态以及物种的状态。好，所以我们的意识状态、我们的情感状态，它连天气都会影响哦。我前两天看到 Facebook 有一个消息说，有一个人去抢这个教堂，对不对？好，俄罗斯还是哪里？然后一出来的话，既然被电击，就直接电击到，然后全部被那个车子全部都死光了。这样，那抢的时候，如果能够没有罪恶感，大概就不会了。好，啊，因为罪恶感会产生什么？强烈的罪恶的情绪，会引发大自然变雷，直接打嘛。好，所以中国人常常讲说：“啊，你做坏事，小心雷公打你，对不对？”我们在做那个钻石公主号啊，那可以随便乱叫，对不对？我跟我在一起的那个朋友就说：“哎，你不要多叫，到时候雷公打你哦。”看来是蛮真的哈。为什么？因为你会产生罪恶感嘛。那你说我可不可以不产生罪恶感？我去抢教堂，然后不产生罪恶感？不好意思哈，那个罪恶感建立在你的心、你的后台思想里面，那是在文明里面，那是在群体世界里、群体里面。是非对错，它印在你的心坎里面啦。我们从外面看，我们不知道。有很多的因素，你必须要跟他做一个心理上的沟通，或者是至少你必须要有详谈过，你才能够了解他的心理路程。我们无法从表面的一个现象来说他就是或他就不是，他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造成他想要去变性，他想要怎么样。这样齁，那你就相信他是有才华嘛。我们也其实可以试试看啦。因为至少目前我们在学赛斯，或目前我所知道的所有的课程在讲的齁，他都还是在讲一个状态，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是最有力量的自己。因为如果你不做真实自己的话，我如果是兰花，然后我一定要开茉莉花的香味，我怎么开啊？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啊。我觉得人家很好，不是老是听人家讲说顺和人也，宜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诶，顺是顺，宜是宜，好不好？我是我啊，我干嘛要跟顺一样，跟宜一样？对不对？顺是他，那你不需要两个顺啊。如果需要两个顺，就全世界都是耶稣，不就很好？上帝不是有秘方吗？我煮菜每次都用一样秘方，然后煮出来的菜都差不多，对不对？上帝会是笨蛋吗？就每个人生出来就耶稣就好了啊，就每个人生出来是佛陀，就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大家都要不同啊，所以才有创造力啊。什么叫创造力？因为大家都不同。那既然是大家都不同，你有你的个人性，那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那跟别人一样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安全感，对吗？ 但有人爱你，有人照顾你，会觉得什么？我是安全的。但是照顾你很好，但是我要不要表达自己？要啊，我被照顾才有安全感去创造我自己。现在不是，是我要照顾，然后我就躲在里面，我就不出来了，这样不对啊。因为你变成你活着不需要再活什么啊，对不对？ OK， 再继续。他说呢，例如风暴跟心灵的风暴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而情感跟思想两者之间的不稳的，而在情感跟思想两者的不稳定电磁特性里面，心灵的风暴跟外面的暴风雨有很大的相关性，所以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台风跟台湾人的心灵风暴有没有关系？有吗？有关系吗？哦，所以大脑处理他们的能力哈，以及大脑排除多余东西所需要的时间也有很大的相关性。那说你不只是对天气反应，而且你在帮助它形成它，甚至你吸进去的空气在吐出来的时候，都在影响那个天气嘛。而大脑是你所不了解的一个电信关系的巢。各位，你家里有一台电脑，对不对？那你电脑里面可不，你的电脑可不可以打很多资料去影响其他的电脑？可以吗？你的电脑打出去一些病毒的话，会不会影响，甚至网络宕机？会不会？会吗？那你的电脑就好像你的大脑，它是一个巢，它会输出很多的电信资料，而且电信资料它跟天气是直接产生关系，跟你周边直接产生关系，跟你的环境直接产生关系，所以才说环境是身体的延伸，而身体是心灵的镜子，而你的大脑呢，它就是电信关系的巢。磁，它一个磁性吗？电磁吗？对，杀很多那个什么金，对对，鲨鱼，对啊，讲是这么说的。如果都是这么想，它当然会形成了呀。对呀，没错。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很难去做跟整个大自然相违抗的事情。就算你做，你的任何做法，你也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其实蛮难去超过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星球它也是一个身体，那我们是地球的地球是有它的身体，我们是地球的一部分，那地球它后面还有一个身体，所以一个身体后面包一个身体，再包一个身体，再包一个身体，而互相都有影响呀。没有叫你心平气和啊。 OK， 对不起。地震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我现在是这样子哈，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trick， 而且一直都是像我们在看 Anita 的书，对不对？他的 trick 在哪里？他说没有信念，对不对？你没有正面思想。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的确是这样，但是的确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正面思想的时候哈，你常常是用负面的想法去产生正面思想。我今天要做好人，其实因为你相信你是个坏人呢、啊。你觉得你不是那么好，所以你才需要去做好人，伪装好人嘛，对不对？所以我要一个正面思想的时候，其实我对我自己是已经是负面的，才会说我需要一个正面思想嘛。那假设这样讲哈，如果地震来，我当它是创造；如果情绪来，我当它是创造。我不是要去大花这个情绪，而是说情绪来的时候，我去观察这个情绪，然后我了解我是怎么回事，然后我把它更正就好了。但是不是说我要把情绪把它压制，因为情绪是一面镜子，它是一个平衡感，它是一个平衡感。有情绪，既然情绪是天生自由的，它是你天性的一部分，你不要说不好意思，我 柳下惠，美女坐怀心不乱。对啊，啊，老婆坐旁边你也都心不乱，那怎么生孩子？对啊，这开玩笑的啦。不过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有你的自然天性，对吗？那个自然天性全部必须要尊重。我接受我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的连我自己有时候有一些脾气我也接受。我接受我有时候我也有脾气，但是因此你就对别人没有脾气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库藏，你知道吗？你没有去藏那些，你既然没有藏，就没有我刚讲的那个华子。就是你的情绪到一个程度，它会累积到一个华子，华子会变成电信，对不对？你现在没有那个东西哦，你没有那个累积。可是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个情绪压下来的时候，必然你会产生另外一个情绪，而变成一个压抑更多的东西。你可以试试看啦。我现在在看电视，然后想去喝一杯咖啡，然后想不要啦，我现在是老生入定，我根本不会去想什么吃不吃。你现在把那个压下来，等一下看到咖啡的时候，你猛喝两杯啦，你知道我意思吗？肚子饿的时候会猛吃很多啊，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说，你在任何时候，如果你都接受你自己，各位尊重你自己，接受你自己，爱你自己，从你自己的角度开始，以你为中心，这个世界、这个实相、这个宇宙是以你为中心的。讲快讲烂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你们也是啊。佛陀说什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你们也是啊，每个人都是啊。天上天下你唯你独尊，因为你的感觉才知道嘛。不是人家讲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吗？你刚才有没有吃烧酒鸡？好不好吃？坦白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吃了。但是你一定知道，对不对？虽然是我煮的，对吗？但是我没吃啊，我不晓得啊，留给你们吃啊。没有，没有，我煮菜从来不试味道的。啊，的，就是憨不浪当，憨不隆咚就给他下去了，这样子。你刚刚说什么？好了，我们先讲一个基本定义哈。佛教的说法是众生平等，没有一般人跟不是 ，no， 因为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是常常约束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放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会乱来。但是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是一种这样讲，我刚刚讲过了，我如果很会煮菜，我根本就你们要吃什么我都 OK， 因为我要吃我随时可以煮，最好的是给自己吃啊。如果你口袋里很多钱的话，你不会说我要跟你们抢钱，因为我满足了。所以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可是我如果今天很悲哀，我一直在寻找着爱，你们拿谁结婚了我都觉得恨得要死，对吗？为什么只有我找不到？你们的能力很好，我很嫉妒，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能力啊。那如果我今天我自己发挥得很好的时候，坦白说我真的很愿意大家每个人都变得很好。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一直都在我自己的满足跟条件，其实这样讲就是老天，你必须回到一个情况，就是老天创造你这个角色，他给你，他是他的，你是他的想法的一部分，你是他的一个梦想，所以你才出生，对不对？所以他已经完成了，所以才有这个结果。所以问题跟答案是同时发生的，无情花旁边就是断肠草，对吗？所以你本来你来的那个特质，他就有能力让你去完成，不然他什么叫一切万有？他什么叫全知全能？所以当你在做你自己的时候，哈，你其实是在替全世界做他们自己。你可以从那个大学是不是？不是中庸讲的嘛？天命之谓性，你的性是从 天命来的。率性之谓道，你是走在道上，我按照我的本性，我率性的做我自己的时候，我是在道上。当我在道上的时候呢，修道之谓教，我做我自己，我完成我自己，我等于让你们所有的人完成你们自己，因为我不会把你们紧紧拉住。我们要赖你，或者是我要你赖我，对不对？我不要你赖我，我也不要赖你，我要完成我自己。所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对别人最好的教导是我自己真的很 OK。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其实因为我现在不 OK，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如果去做我自己的时候，我会抓狂，会把你们全部都的好处都吸光，不会的。没有啊，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做他自己啊。可当他做他自己的时候，他等于光照到所有的人，甚至他后来他等于他做他自己，对不对？他了解到爱，感觉到他自己的，他用存在的觉知在觉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身体立刻全部疗愈，然后他对外面的情况，他就带来所有的人的顺利啊。对，我知道。来，这里有两个东西，这里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的言我，第二个呢，你有强烈的自我价值的自己。那你的价值的自己被什么东西污染呢？被价值观污染，对跟错，好跟坏污染。所以你没有办法回到存在的觉知，那个本然的自己。如果你回到本然的自己的话，你根本其他部分不会要。所以他这里有两个东西。那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好像是属于上面那个东西，就是我要逃婚啦，我要怎样啦，我要怎样。因为他对环境，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你真的接受当下的时候，那么当下的所有你的创造，它其实就是跟着你的存在的本然在走的。有时候是这样子，很多人在讲说，当你要写一个东西，你尽量去写的时候，你怎么写都错。好，可是你不写，他就回不到你找到的那个路。有的时候就是某个角度来看，他如果完全忠实他自己的时候，他后面可能就不需要创造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了。好，但是坦白说，假如说你把所有东西都当作是创造性的话，你站在哪个位置都是很好的，你了解我意思吗？你不管是逃婚或不逃婚，不管你做什么都会很好，因为你都站在一个我忠于我自己的感觉啊。但是忠于自己的感觉，那个感觉是不是有所谓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需要讨论了。对，每个人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想拉他跟你一样，哎，你拉他跟你一样，你才会觉得安全嘛，对不对？今天如果你带了。你如果在意，会创造一些事件，让自己跳到那个事件里面了。OK， 首先第一个哈，他选择订婚，可是他选择订婚的那个决定，其实并没有做他自己，对吗？好，然后中间呢，他后来逃婚，其实他也没有忠实他，因为他没有真实去表达，他是逃避的方式。所以他一开始，如果他一开始就表达很清楚，根本就没有订婚那个事啊。没有，这个在之前的话，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那种，因为他的个性是很外放的，对不对？他根本不喜欢那种印度教的家庭的方式。可是因为父母亲 一直要他这样做，所以他才去相亲嘛。那相亲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男生长得很帅，他很有魅力，这没有错。可是回过头来一进去之后，就发现他原来那个价值观就马上冲突了，所以他是一开始就冲突了，并不是后来。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是一开始他就冲突了，他为了要符合父母亲的这个想法，所以他才去相亲。他根本一点都不想相亲呐、啊，他想要去学摄影，想要去室内设计嘛，对不对？对啊，他根本不想结婚呐、啊。他说他有很多梦想啊，可是为了让父母高兴呐、啊。对，嗯，然后他一直觉得他爸爸是不原谅他，而且他是跟整个印度教的社区的这个是格格不入，他是不被接受的这样子。OK， 好，那继续好了哈，这个慢慢体会了，我们只能，因为这种东西，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包括我自己，我也一直在体会，蔡司他说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好，那我只是说，因为今天刚好有个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嘛，那我顺便把这个当作一个题材来讨论，就是说，我们做我们自己，要不断跟别人说道歉，对不起，我们要做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很大很大的勇气。那可是即便这样，你还是都在伪装啊。那他后来是觉得他没有办法一辈子都伪装，所以他才选择的，我这不逃也不行了。可是一逃的话，又觉得自己是很糟糕啊。是个很坏的人啊，对啊，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很多的纠葛在里面的、啊。好了，继续哈、哦，说我执的话哈、哦，是我的观念是不变的，对吗？那做自己，它是来自于我们说的内在存在的觉知，内在存在觉知。比如说，我今天是一只小猫，那我就是喵，我就每天在喵，对不对？那我看到那个狗人家比较宠爱，那你不能说哄不哄吗？因为你讲不出来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条狗，如果你看人家猫可以抓老鼠，那然后受到主人的宠爱，你去抓看看你也抓不到，对不对？所以你是来自于你内在的觉知。那我执的意思是说，我哪一个东西，我就比如说这样讲，这个东西很好，好，比如说啊，这个人呢、啊，我这样好了，我吃这个药，我这个病好了。那以后呢，我一生病，我就要找那个药，你就不会去想，也许还有其他的方法。我因为某些观念，我固执在里面，我不想移动，那叫我执。可是回到一个所以内在觉知的时候，它其实是完全的自由，它是完全的开放，而且完全的没有界限。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思想只有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不判断的状态，你才有可能有创造力。我们一再强调，想象力要有很好的想象力，你一定要先冲破一个关卡，就是这样，也许人家会笑我，这样也许是很无聊，这样想也许很糟糕。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去产生想法，因为你怕一讲出去会出错，对吗？你去看，一般在做那个脑力激荡的练习的时候，我一再讲嘛，哈。他的一个基本守则是什么？不对自己的想法做任何判断，那就是所谓的存在的觉知。我也许今天讲的话不怎么好听，我也许这个 idea 不怎么好，可是你继续下去就发现有很多好的东西都跟在那个后面全部都出来。那个状态其实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一个叫做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这状态。可是我执的话，我是抓着某个想法，这个样很好，我不敢移动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啊，人家用这种方式悟道，你用这种方式悟看看。我跟你讲，你到菩提树下去坐三天啊，看看有没有悟道，对不对？啊，人家是吃什么东西，然后怎样？你看看你自己，因为不一样啦，每个人都不一样啦。哦，再来哈。所以以某种说法，大脑是控制下的风暴，我们大脑是一个风暴，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大脑里面有很多很多来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所以当你要我执的时候，你只让你的大脑只维持到一个基本的想法，然后其他都不变了。那我们的确是这样啊，你们不敢吃起司的人就一定不会去试试看起司怎么味道，对吗？那有的时候像我去买菜，看到人家免费让人家吃吃看，我就给他吃看看。前天 我去喝富的，那看到 一种叫做什么Gouda Dip、哦、一个荷兰的一种气势、哦、啊，太好吃了呀！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喜欢吃气势，可是你去试试看，又何妨嘛？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跟人家出去都喜欢让他们选餐厅？因为如果是我选的话，我会我值啊，对不对？我就喜欢吃嘛。那像我们帕拉也是很好啊，你看，不然的话我煮的东西都是一样嘛，对不对？那今天诶有人要跟我 PK， 对啊，好啊，你要 PK 就来，我今天就不做牛肉面嘛，对不对哈、哦？那你来做，诶我看你是用什么方式做的。你之所以会扩大，是因为你一直都在欣赏旁边的信息啊。你一直让自己思维在一种自由自在的流动状态，你不被自己的想法做很多限制，可是你却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有你很喜欢的，你的本能的东西在做最后的后台的这个决定。我有一个我想要的东西，可是呢，我对外面的选择我是开放性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很喜欢某些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可是我的心是开放的时候，大量的资料当中，你可以选到你最要的东西。如果你只有一样两样，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对吗？可是你有一千样、一万样、1亿样的时候，在里面去抽几个东西来组合，那太容易了嘛，对不对？十个球员就有200-300万种的排列方式了。一个教练，那么如果你的心是开放的时候，你很容易在那么大量的资料当中去选择你的内心之所渴望的东西，这样对吗？对呀、啊，赞呐、啊，对不对呀？ Yeah. 所以让心开放，但却不是我执。好，我常常喜欢讲，你吃牛肉不会变成牛啊，吃蔬菜不会变成菜，可是全部吃下来都变成你啊，对吧？所以大脑涌出的概念就好像闪电一样击中。大地，然后改变了大地。闪电击中大地会改变大地，连你脑袋怎么想都会改变大地。然后你干嘛要去改变别人？你要改变的是什么？你脑袋里面的风暴啊，对不对？脑力激荡叫什么 ？Brainstorm， 对不对？呀、yeah. ，Brainstorm 就是脑袋里面的东西全部像风暴一样的。让它流动出来，然后你就发现他说：“是我有大量资料，可是我却可以从当中选择我所要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不然你就不知道你是谁啊，你喜欢什么啊？你从来不知道你有某一方面的能力啊，因为你从来没有让你的大脑的风暴真的让它风暴一下啊。那因为你有一个信念，所以它风暴不起来啊，被限制住了啊。那借着你的思想对大气的冲击，也改变了大气啊。你看到这一章，你真的会有一种感动，好、哦，就是说，原来你是天，原来你是地，原来你是这个宇宙，原来你是实相的中心，原来你的思想可以改变所有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是要去改变别人。你们生而具有伟大整体的内在信任，形成实质地球的可靠的基础，因为我们相信地球，我们相信我们生活空间，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如果你去相信人家说20世纪以后哈世界就会毁灭的话，那大家越来越相信的话哈，然后你就会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地球，这样对吗？呀、yeah. ，所以信心，对自己的生命要有信心，对自己的感觉要有信心，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创造的事情，你要有信心，因为有信心它就有力量。连地球都是，你对地球住在地球有信心，因此你的地球是可靠的基础。那我们现在的一些常常会说，欸、地球好像明年就毁灭。我天天都在听到这种信息。上次一个大师来也在讲说，好像过不了今年嘛，是不是？上次我记得是在那个在瑞芳家。对，如果有这么大的不信任，连 地球都会变成不可靠的基础。如果你信任了地球都会是可靠的基础，如果你今天要教你的孩子，你要对你的孩子有全然的信心，全然的信任，由于那个信任，由于那个信心，你的孩子会变得非常可靠。这样了解吗？如果你对你的先生有一份信心，对你的太太有一份信心，因此他会变成一个可靠的基础。像我们在谘商别人的时候，如果对对方没有信心就不用谘商了。不是他好不好，而是我有没有信心。你到理华电器理头发，不管什么头来都要理，对吗？是不是？不管什么样的头来，你要不要理？也是要理啊。你不能说你这个头，对啊，歪七扭八了，我今天是理发师我不理，不是。一样的，如果你今天要，今天应，就对应你的亲密关系，你的家人，你有信心，就好像所有的土到你的店里面，你都可以理一样嘛。好，所以你的身体是住在地球里面，就如你住在你的身体里面一样。我们住在我们的身体，这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我们睡着就不住在我们身体嘛，对不对？阿妮塔一拼死的时候，他就没有在身体里面。我们是住在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你的身体是住在地球里面一样。身体住在地球，就好像你住在你的身体一样，这个比喻很好嘛，对不对？然后你天生对自己的存在有一个信心，它就自动指挥你的肉体，适当的作用。所以地球有没有稳定，是不是你住在它里面，你有没有信心？一样的，那你住在你的身体，如果对你的身体有信心的时候，它会不会提供你可靠的基础？那这个可以延伸到所有的面向，包括你的环境、你的婚姻。你的亲密关系，你的孩子，你也对他们有信心，那么他就会提供你可靠的基础，而这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稳定性的特质，使你的意识可以西游其上。孩子要玩，用什么方式都可以玩，你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你才可以高高兴兴的游戏啦。如果你觉得地球不稳定，你天天都在担心地球会不会毁灭啊，然后觉得好像也不需要赚钱了嘛，明天地球就要毁灭，干嘛要赚钱，对不对？然后也没有必要对别人好，因为明天地球就要毁灭了，赶快去借钱，反正不用还，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你的意识才可以嬉戏在其间嘛。那问题是说，各位，你问你自己，你觉得你的环境可靠吗？你的婚姻可靠吗？你孩子可靠吗？你的公司可靠吗？如果都不可靠，那你怎么样用一个稳定的特质在这上面去做创造力呢？好，而透过他意识能够才能够有效的有创造力的运作。地球很稳定，所以我们敢在上面盖房子。我们的亲密关系很稳定，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建立很好的亲密关系。我现在在赛事中心，我们上课很稳定，所以我们继续在成长，对吗？啊，明天老茶不上课了，那个中心要关掉了，那我们就今天也不用开什么 party 了嘛，是不是？因为明天就要关了，干嘛要开 party？ 对啊，没有了，我是开玩笑，还吃还是要吃，是吧？OK， 民以食为天，你要以食为王，来开玩笑哈。透过它，你的意识才能够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运作。各位，你没有发现到赛斯告诉你什么？你有一个稳定的、信任的、有效的人生基础，那么你的创造力才可以在这上面做。那如果你发现你没有的话，坦白说，你要去看看你用什么信念创造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因此，不管发生什么事，信任它，信任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基础，信任有一个内在的实相，它会把你带到更好的位置。一般而言，在地球的身体之内有一个完形的永恒性。好，当然啦，因为这是内在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嘛，根本没有实体啊，是个投射，是个伪装实相。然而在这里面永远会有变化，就像我们身体永远有变化一样，就像以线性的模式去体验时间，则任何一件事情必然会打掉另外一个。好像我现在出生成立了后，那我是前世来，可是根本就没有线，不是线性的，它是同时性的。 那同时性的话，坦白说，你怕老吗？对不对？如果是同时性的话，老跟你下一次的出生是同时的，对，那你怕老吗？怕死吗？怕穷吗？都不会了嘛，哈。那因为一件事情会打掉另外一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一辈子是最重要嘛，我会打掉其他的嘛，对不对？所以以你们的焦点来说，一个事件发生是需要时间的，哈。只有你采信别人的话，你才知道你并没有亲身体验到的事情发生的。比如说有人跟你讲说，你知道吗？太平洋的某个地方发生地震，你怎么知道？啊，他怎么知道？他是看报纸来的。你呢？你是听他说的嘛？对不对？你听他说，你采信他的话，所以你知道亲身未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了嘛？是不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为什么？哎，看中国时报、网路电新闻，对不对？现在没有不需要买报纸了。所以以你们的说法哈，改变是很明显，所以都在改变了。身体被改，我告诉你一个状况，就是一个不是可以有创造性的基础，因此一个地震或灾害也一样。一个不是的婚姻，一个不是的关系，一个不是的工作，一个不是的身体，它是有创造性的基础的。一个不愉快的情绪，它一样有创造性的基础。那只要你用创造性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把它忍耐下来，你反而会去看它的创造性在哪里。所以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坦白说，不是说不要让它情绪出来，而是看这个情绪它的创造性在哪里。所以你看我今天写的文章，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不是要去压情绪，你知道吗？你是要看这个情绪它在指引你什么。所有事情发生一定有它的目的，一定有它内在的指引，一定有它 balance 的作用。所以情绪是做什么用呢？我在上一个导读我提到说，情绪是上帝的天平啊。当情绪起来的时候，哦，歪一边，你不是要赶快把它弄正，而是说，上帝，你是不是给我多了钱了，所以我歪一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就好像吸烟的人不是说叫他不要吸烟了，而是为什么他这么焦虑必须要吸烟，对吗？那你身体不好，身体治好又有什么用？因为原来那个问题没有解决啊，对吗？如果原来那个问题没有解决，叫做引神而节之，其节必有处，那文言文了，拉绳子拉很紧的时候一定会断在一个地方，对不对？绑起来有没有用？没用，因为拉力还在，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情绪、生病、不适、灾难，它都只是告诉你有一个后面的拉力在拉这个东西。你根本就不是要去伤心这个事情的发生，也不是要去改正现在的状态，而是去看那个拉力在哪里。拉力是看拉力，不是在看怎么样去平，就是说我身体做得很好，身体很好，可是心中还是不舒服啊，对不对？我那个委屈的感觉，我那个愤怒的感觉没有消掉啊，我觉得自己哑哑乌的感觉，那种罪恶感没有消掉啊，所以那个东西在创造不平衡，而所以不平衡发生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创造性的基础。所以有事发生妙，有事发生好，有情绪发生很好，那我就要看这个拉力在哪里，对不对？因为不发生那个拉力有没有就不见了，没有啊，事情没有发生不表示它的拉力不在啊，那只是那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可以反而可以去看，哦，原来我每天都在吃石榴，所以现在怎样，对不对哈？最近天天在吃石榴，哎，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石榴，哎，其实我今天本来有剥了两颗，但是刚来的时候忘了，我老是这样讲，我不讲还比较好一点。Yeah, 真的很好吃哎、欸 yeah、好了，继续、欸、各位，单单这句话、哦、坦白说你今天来了就值得了、啊、所有的不是它有创造性的基础，你这个不是只是在指引那个内在拉力而已啦。你会是碰到不好的老公，你会碰到不好的环境，是因为你有一个一直都没有看得起自己的一个心态跟情绪， 而这事情只是在反映啊，你就觉得自己不配啊，所以他就配一个不配的给你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如果那个感觉被弃掉以后哈，本来不好的变好了，因为情绪会创造电信实相，电信实相会创造物质对等物啊。他说不会啊，他本来就是那种人呢、啊。这个北京的什么迁到北京也是你不会了，他都会改变，因为你只是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他不会改而已。讲一讲，你要慢慢去相信他，当然会变了。好啊，讲一讲，越讲就觉得越不是，对吗？我越棒，我你知道我们现在美国的教育都说，孩子你好棒哦，你是最棒的人啊，可他出去他什么都不是，然后他那个挫折感会更深啊。原来你们讲的都是没有用的，你反而会更看不起自己啊。你如果说一直都有正面的想法，而你又相信他，恭喜你，对吗？或者慢慢变成相信他，恭喜你。可是问题是，当你有一个正面的想法，对不对？那碰到负面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正面的想法全部都不见，然后你就开始打自己说：“啊，我应该有正面想，我怎么还在负面？我怎么搞的？”那你这个我怎么搞的时候是负面还是正面？负面。那如果没有这种想法的话，连怎么搞的都不会有，对吗？你这回事吗？呀。OK, 那继续齁，因为只有一小段，我们把这个弄完，不然老师在搞这个664节齁。差五分钟跟他结束好了。在有意识的层面，仅只是身为动物，我们对来临的风暴、洪水、咸风、地震，我们都相当觉知。就算你是动物啊齁。明天要什么事情发生，洪水来要来，咸风地震，动物是不是知道？知道，对不对？那你知不知道？其实你也知道，你也一样知道，因为你也是动物的一部分嘛。所以身体本身感受到许多的暗示跟信息，包括气压的改变、地球磁性的方向的不平衡，甚至皮肤能觉察到细微的电信的一个变化。所以有很多人要死之前，他自己很清楚哈，在那个层面，灾难还没来之前，身体就已经准备好了，你早就准备好了，防御力也建立了，然后有很多以个人特定环境有关的其他因素在作用，因此有些人的心理条件也加进来了，所以你会变成复杂，而你看不见。好，所以住在地震威胁的地方的人都明白，那里常常发生地震。不管怎么说，他们需要享受那一份刺激跟兴奋。好，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拉别人？因为别人要在那个地方住，人家喜欢，可以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人家喜欢，人家要创造他的实相，你叫人家不要，人家你要创造跟你的实相一样，不用啦。哦，人家喜欢那样。受在地震威胁的人，现在在街边里面在做 homeless 的人，他们喜欢。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他大学念到二年级，他跑到外面去当流浪汉啦，啊，去捡人家的，去麦当劳去跟人家要一些人家不要的来吃这样子，然后到处就搭人家的车子去玩，那还讲很多故事给我听。那我就问他说：“啊，你要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喜欢啊。”他真的说我喜欢。他家里有钱的很，住 Arcadia 非常富有的一个家庭啊，但是他不要那种生活啊，所以他喜欢啊，哦，所以不管怎么讲，他会享受那个刺激跟兴奋，而环境本身的不可预料性也能够唤起他们去行动。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你不要把每个人都想成一样，每个人的信念都不同，在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态度跟特性都适用，因此很难一概而论，没有说一个标准要适用所有的人，没有这种东西啦，没有。赛斯根本不是这样教你的，赛斯跟你讲说回到你自身，不是要回到他的教导。就有时候我一个朋友喜欢跟我讲说，你老是讲赛斯，那是不是赛斯讲屁？你也说对对啊，其实他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啦，哦，你再怎么样你都要回到自身啦，哦，你要怎么样都回到自身。嗯，包括赛斯说的你也是可以，把它当作参考而已，啊，所以 一个人很难一个人被卷入可怖的自然灾害，你认为说哇他好可怜，他永远是有理由的。在很多的例子里面，有些人在事先发生了一个境况，似乎是有意识的了解，而在其他情况身体也预先在梦境里预知在梦境里面反映出来，所以你都知道的，因而改变日常的生活使这个人逃过一劫。有些人改变他们的计划，在灾难前一天离开了城市，而有些人是留下来，对不对？像我就一直都没有碰到地震，像上次这边的那个什么 Northridge 地震，我就刚好回台湾了，我就不参加。对啊，我就刚好回台湾，一年才回去一次，一次两次，就那个时候就刚好回台湾了。对啊，那台湾地震的时候我又在这边了，我大概不喜欢那个刺激吧。对啊。我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啊嗯、我没有，我好像没有被这、啊、但我家里我家人就地震在哪里他也到那边去掺一脚，上次那个汶川地震他刚好在那个汶川地震纪念中心这样子。对啊，这些都不是意外，一个不在物质世界的人这么肯定的跟你讲，你信还是不信？所有事情都不是意外，都是创造性的基础，而且都是你想用它来当作是刺激自己然后完成自己的那个挑战性的。所以按照一个人对他自己他的信念以及他内在存在的信念条件，无意识的知道因而被容纳到有意识的意识里面。什么叫自我？自我是心智，有自我意识的心智的形成物，对不对？有哪些意识会被集在你的意识里面，是你允许它进来它才有的。你的信念跟别人不一样，它有它的实相，它有它所扮演的角色跟信念。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为什么会要求别人要跟你一样呢？就像我今天早上跟我的朋友讲说啊，你儿子跟你的观念不一样、啊、难道他不能做他自己吗？那你觉得他对你不客气，他觉得他比你强，那你不会觉得很高兴因为有一个儿子比你更强后浪推前浪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完全是个概念。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哇天哪、啊、赶快来忤逆我啊！啊因为你不是 越那个的话，越独立越有自己的想法，越超越我吗？你我孩子我希望你比我更强，对吗？那他比你更强，所以才不会接受你的意见呢、啊？这样有道理吗？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未经选择而死在灾难的啦，你怕什么呢？呀，我们来这个世上唯一就是希望表现自己，创造性的表现自己，而没有办法表现自己的时候你才会 game over。 我永远不会是我自己而绝望了，所以你才会创造灾难而选择一个灾难来死亡。所以如果你今天好，就我昨天写的那个文章一样，三好一公道，对不对？好奇好玩加什么好人生，那就有一个情绪当一个平衡的公道嘛。你的情绪永远是一个平衡感，所以三好一公道。然而永远有一些有意识的认知，那些个人也许骗他自己不在那边，可是连动物都知道自己的死亡，人类当然也是如此啊。那些修道者啊，你如果看一些修道者，像《弥勒日巴传》啊，或者是什么六祖啊，或任何其他的修行者，他说：“哎，不好意思，我明天要死，对啊，我要死了啊，跟你说再见，我明天要死了啊，是不是？”他们知不知道？知道啊，知道啊。动物都知道，难道人不知道？那狗的话，它要死的时候，它就自己跑出去外面找个地方，也不要让你伤心看到，对吗？它自己知道嘛。所以那些，坦白说，后面这个地方真的很精彩啊！那些要利用这个一个事件的无意识意感的人，将会利用那个意感去救他自己，而不选择去射日。在赛斯的观念当中，哈，他全部用“利用”这两个字。灾难是你利用的，生病是你利用的， 不好的关系是利用它来做什么事，地震是你利用的，好，那你无意识的对一个事件的无意识的易感的人将利用那种易感来救他们自己不受日。如果他们不相信这种事先的警告而否定有意识的认知，那么但是仍然相信他们整体是安全的人就会采取一个无意识的状态去避开那个灾难，却不知道为什么我避开了。好，所以有安全感有信心有多么重要，连你不知道怎么避开他都避开了。那还有一些人呢，为了他自己的理由去选择经历那个灾难，选择灾难，利用灾难。哦、他说，就好像在洪水，哦、洪扫过一个城市，那他们利用那个，我要利用都要大声一点哦，他们利用那个实际发生的灾难，就好像一个人为了挑战、为了成长、为了了解而利用一个症状一样。你有一个孩子让你很头痛很头痛，你利用那个孩子不断在怀念你的心态。你有个老公给你一直的麻烦，是你利用那个东西来造成自己心灵跟精神跟身体上的成长。天哪，亲爱的赛斯，原来你告诉我们所有的不适都是创造性的基础，所有的不愉快都是我利用它来让我自己有一个新的成长。但是他们选择他们的灾难，就如同他们选择他们的病症一样。你为什么要生病？我最近好像喉咙有点不舒服，我在想我在利用它做什么。先咳一下让你们知道是真的。因此他们会对这个结构有所觉知，而灾难是不会无缘无故被扔在他们身上的。灾难不会被扔在你身上，可是你有这种想法吗？没有，因为你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怕一出去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没有啦，灾难不会无缘无故被扔在我们身上，你们也不会有意识的去接受这个信息。但是如果你知道怎么检视自己，却发现自己的 信念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么一个严重的病可能被一个人所利用。你是利用病，阿妮塔利用病，对吗？他是利用病，那好起来就很简单了。所以使自己和生死的力量做最亲密的接触，安妮塔，对不对？使自己跟生死力量 做最亲密的接触，去创造一个危机，以便动员被埋葬了的求生本能，是不是安妮塔？是不是？他动员了他自己，全部的力量，他用生死的力量做最亲密的接触。去生动的表现出伟大的对比之处，而唤起他所有的力量，没错吧？好，所以因此一个灾难是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被利用，按照每个人的情况的不同。如果看到这里你不会有一种啊的感觉的话，那就是很奇怪了，你都在利用，你知道吗？啊，你不要利用可不可以？所以你可不可以有情绪？可以啦，你本来就有情绪，可是情绪来的时候，你要看你利用些什么，你利用它干嘛？就今天我写的 email 的内容哈，你们如果看一下我今天的 email 内容，我就是在讲这个利用这两个字的哈。到后面的地方，你要经常的问我用这个做什么，啊，会有什么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发生了任何的病症或意外，去问这个病症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情绪真的很不稳，去问这个情绪这样不稳对你有什么好处，因为有后面有拉力了。但是永远都不要停止你自己的活力，永远都在设法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了。我随时在设法解决问题，但是我有情绪 OK， 我了解他在告诉我什么。好，那今天大概就这样子，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还有一点活动，那先到这里结束哈。那如果今年还没有办法看到对方你们的话，我祝各位新年愉快，圣诞快乐，然后明年一切如意，一切顺心，一切丰盛啊！祝福你们大家，谢谢。